故事的开头很多都是一样，故事的结尾却有万千不同。我们的故事最终会是怎样的呢？与您分享余华的文章《在桥上》。我们，他说着，把脸转过来。阳光在黑色的眼镜架上跳跃着闪亮。妻子感到他的目光像一把梯子似的架在他的头发上，如同越过了一个草坡。他的眼睛眺望了过去。妻子的身体离开了桥的栏杆，等着丈夫说：“我们回去吧。”或者说：“我们该回家了。”妻子站在那里，身体有些绷紧了，右腿向前微微弯曲，渴望着跨出去。可是丈夫没有往下说。丈夫依然斜靠在栏杆上，目光飘来飘去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。妻子放松了绷紧的身体，问他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丈夫开始咳嗽，不是那种感冒引起的咳嗽，是清理嗓子的咳嗽。他准备说什么，妻子看到丈夫的牙齿爬了上来，将下嘴唇压了下去。一群孩子喊叫着，挥舞着书包涌到桥上，他们像一排栖落在电线上的麻雀，整齐地铺在栏杆上，等一支长长的船队突突突响着来到了桥下。当柴油机的黑烟在桥上弥漫过后，孩子们的嘴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，白色的泡沫荡着秋千飞向了船队，十多条驳船轮流驶入桥洞，接受孩子们唾沫的沐浴。站在船头的人挥舞着手，就像挡开射来的利箭一样抵挡着唾沫。他们只能用叫骂来发泄无可奈何的怒气，在这方面，他们豢养的狗做得更为出色，汪汪吼着在船线上来回奔跑，如同奔跑在大街上。狗的表演使孩子们目瞪口呆，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恶作剧，惊奇地咧嘴看着，发出了咯咯的笑声。他又说：“
我们……”
他看着他，等着他往下说。大约有一个星期了，他突然关心起他的例假来了，这对他是从未有过的事。他们的婚姻持续了5年以后，这一天他躺在床上，那是中午的时候，衣服没脱，还穿着鞋。他说不打算认真的睡觉，他抱着被子的一角斜着躺了下去，打着呵欠说：“
我就随便睡一下。”
他坐在靠窗的沙发上，为他织着一条围巾。虽然冬天还远着，可是用他的话说是有备才能无患。秋天的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，使他感到脖子上有一股微微发痒的温暖，而且使他的左手显得很明亮。这一切和躺在床上呼呼睡着的丈夫让他心满意足。这时他的丈夫那位卡车司机霍地坐了起来，就像卡车高速奔跑中的紧急刹车一样突然。他问：“ 他来了没有？他吓了一跳，问道：谁来了？他没有戴眼镜的双眼凸了出来，焦急地问：丽佳，月经，就是老朋友。他笑了起来，老朋友是他的说法，他和他已经相处了十多年，这位老朋友每个月都要来问候他，问候的方式就是让他的肚子经常抽搐。他摇摇头，老朋友还没有来。应该来了，他说着戴上了眼镜。是应该来了，他同意他的话。可他妈的为什么不来呢？他显得烦躁不安。在这样的一个温和晴朗的中午，他睡得好好的，突然跳起来，结果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是为了问一下他的例假是否来了。他觉得他的样子很滑稽，就笑出了声。他却是心事重重，坐在床沿上歪着脑袋说道：妈的，你是不是怀上了？妻子不明白丈夫为什么是这样的表情，即便怀上了孩子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丈夫把她娶过来的时候就这样说过：你要给我生个儿子，我要儿子，不要女儿。他说：你不是想要一个儿子？不，丈夫几乎是喊叫了出来。不能有孩子，这时候有孩子我就不好办了。什么不好办？妻子问，又站起来说：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我又不是偷偷爬到你床上的，我是你敲锣打鼓赢回家的，有什么不好办？你忘了，你还租了两辆轿车，三辆面包车。
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他摆手打断他的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在后来的一个星期里，丈夫着了魔地关心着妻子的那位老朋友。每次出车后回家，如果那时候妻子在家中的话，就肯定会听到他急促响亮的脚步声在楼梯上隆重地响过来，期间夹杂着钥匙互相碰撞的清脆之声。所以他能很快地打开屋门，出现在妻子的面前，眼睛向阳台张望，然后沮丧地问他：你没洗内裤？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还会以残存的希望再次问他：他来了吗？没有，他干脆地回答他。丈夫一下子变得四肢无力了，坐在沙发里叹息道：
我现在是最不想做父亲的时候。
她的模样让她感到费解。丈夫对她怀孕的害怕，使她觉得丈夫不像个正常人。她说：你究竟是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这样怕我怀孕？这时候，丈夫就会可怜巴巴地看着她，什么话都不说。妻子心软了，不再去想这些，开始为丈夫着想，安慰他：我才推迟了五天，你忘了，有一次他晚来了十天。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一下子闪亮了。有这样的事？妻子看到丈夫的脸上出现了天真的笑容。在昨天，丈夫就是这样天真地笑着问她：你用卫生巾了吗？ 他说，还没到时候。
你要用，
他说。
丈夫说，你不用卫生巾，他就不会来。
哪有这种事？
他没在意他的话。
丈夫急了，叫道，
钓鱼不用鱼饵的话，能钓上鱼吗？
她用上了卫生巾，丈夫以孩子般的固执让她这么做了。妻子一想到这是在钓鱼，内裤里夹着的卫生巾在她丈夫眼中就是鱼饵，她忍不住会笑出声来。要不是丈夫天真的神态，她是绝不会这样做的。有时候她也会想到，在过去的5年里，丈夫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她的那位老朋友何时来到。就是在一次午睡里突然醒来后，丈夫就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她没有细想这变化意味着什么，而是感到自己也被这迟迟未到的例假弄得紧张起来。在此之前，她从来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最多就是肚子抽搐的时候有几声抱怨。现在他必须认真对待了。他开始相信自己有可能怀孕了。而且丈夫也这样认为了，丈夫不再指望卫生巾能让月经上钩。
哎，肯定怀上了，
他说，然后笑道，
你得辛苦一下了。
妻子知道丈夫在说什么，让冰冷的手术器械插入她的子宫，就是她所说的辛苦一下。妻子说，我要这个孩子。
你听我说。
丈夫坐到了沙发里，显得很有耐心。
现在要孩子还太早，我们没有足够的钱，你一个月挣的钱只够给保姆的工钱，孩子一个月起码花你2个月的钱。
妻子说，我们不请保姆。
你想累死我？
丈夫有些烦躁了。不会让你受累的，我自己来照管孩子。
你自己都还是个孩子，一个孩子已经够我受了，要是2个孩子。
他坐到了沙发里，悲哀地说，
我怎么活呀？
接着他站起来挥挥手，表示已经决定了，说道，
打掉吧。
又不是你去打胎。妻子说，疼也不会疼着你。
你才24岁，我只比你大1岁，你想想。
这时候他们两个人正朝医院走去，那是在下午，显然他们已经确定怀上了。他们去医院只是为了最后证实。街上行人不多，丈夫压低了嗓音，边走边说，
你想想，现在有了孩子，我们50岁不到就会有孙子了，你40岁就做奶奶了，那时候你长相身材什么的都还没变，在街上一走，别人都还以为你才30出头，可你做上奶奶了，这多无聊。
我不怕做奶奶。他扭头说道，
可是我怕做爷爷。
丈夫突然吼叫了起来，看到有人向这里望来，他压低声音怒气冲冲地说，
他妈的，这几天我白费口舌了。
妻子微微一笑，看着丈夫铁青的脸说，那你就什么都别说。 他们朝医院走去，丈夫的声音还在她耳边喋喋不休，进行着垂死挣扎。丈夫想用雨滴来敲开石头。妻子开始感到不安，她的丈夫这样害怕自己的孩子到来，那么她把孩子生下来，她不知道会怎样。她的不安就从这里开始。她站住了脚，觉得肚子里出现抽搐了。她仿佛听到了流动的响声，一股暖流缓缓而下。她知道这是什么，于是松了口气。她不会感到不安了，她丈夫也不会怒气冲冲了。她说，不要去医院了。丈夫还在说服她，听到她的话后，她疲惫地挥挥手，以为她生气了，就说，
行了，我不说了。
妻子说，老朋友来了。说完她笑了起来，丈夫瞠目结舌地看着她，然后妻子向右前方的厕所走去，丈夫站在影剧院的台阶旁等着她。当妻子微笑着走出来，在远处就向她点头后，她知道那位老朋友确实地来到了。丈夫嘿嘿地笑了起来，这天下午她一直嘿嘿笑着，走到那座桥上才收起笑容。此后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陷入了沉思默想。妻子站在丈夫的身旁，看着那只长长的船队远去，孩子们也叽叽喳喳地离开了。丈夫已经很长时间不说话了。刚才他说，
我们……
妻子以为他要回家了，可是他没有抬起脚来。妻子轻轻笑了一下，他现在知道他想说什么了。丈夫会说，别回家做饭了，我们去饭店。丈夫的脸上会挂着得意洋洋的笑容，他会说，我们应该庆祝一下，好好庆祝。然后丈夫的舌头会伸出来，迅速地舔一下嘴唇，说道，我得喝一扎生啤。她总能找到庆祝的理由，就是在什么理由都没有的时候，丈夫也会说，今天心情好，该庆祝一下。这时候丈夫一直飘忽不定的目光落到了她的脸上，她深深吸了口气后说，我们……她停顿了一下，嗓音沙沙地继续说道，我们离婚吧。妻子呆呆地看着她，像是没有听明白她的话。丈夫将身体转动了半圈，带着尴尬的笑容说，我先走了。妻子半张着嘴，看着丈夫将双手插在裤兜里，仿佛是不慌不忙地走去。风吹过来，把丈夫的头发掀起。丈夫的动作如此敏捷，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丈夫就已经成功地挤入了下班的人流，而且还掩饰了自己的慌张。丈夫走去时，全身绷紧了，两条腿迈出去就像是两根竹竿一样笔直。她感到膝盖那地方不会弯曲了，可是在妻子的眼中，他却是若无其事地走去。他的迅速逃跑 使妻子明白他的话不是一句玩笑。妻子感到呼吸里出现了沙沙的声响，就像是风吹在贴着纸的墙上那样。有时候你正满怀欣喜，觉得生活总不会对你太差的时候，更差的境遇就来了。所以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全部呢？人生总有坎坷，情感也总有曲折，我们总会在磨砺中长大，也总在颠簸中变老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超宇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